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。今天和您分享一篇文章，关于胡雪岩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欢迎在文末右下角为我们点击一个赞和再看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商界有两位圣人，一位是陶朱公，一位是胡雪岩，故而流传着古有陶朱公，今有胡雪岩的说法。陶朱公范蠡在帮助越王灭吴之后便辞官经商，最后成为天下巨富，被后世称为做生意的老祖宗。相比陶朱公的传奇人生，胡雪岩也不遑多让。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，从一诺千金到为国分忧，胡雪岩曾在商界和政界之间游刃有余，在江湖和庙堂之中红极一时。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，则得益于他通透的处世哲学。1823年，胡雪岩出生在安徽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隐居不仕，家里仅有几亩薄田，日子虽过得清贫，但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。12岁那年，父亲因病去世，从此胡雪岩便以放牛为生。正因从小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，所以造就了胡雪岩乐知天命、随遇而安的心态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13岁的胡雪岩孤身来到杭州开始闯荡。他最开始在一家杂粮行打杂，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。虽然活又脏又累，但胡雪岩认真做事的态度却很得老板赏识。2年时光飞快而逝，这一年胡雪岩15岁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奇迹。一天，一位来粮行谈生意的客商突然病倒了，胡雪岩见状不禁心生悲悯。可能是因为胡雪岩从小命运坎坷，更懂人生的不易吧，所以他主动照顾这位客商，为其端水送饭喂药。胡雪岩常说，人生在世，我们要上半夜想想自己，下半夜想想别人。人就是这样，你把别人放在心上，别人才能把你放在心上。胡雪岩的付出终究有了回报，客商痊愈后便邀请他去自己的火腿行发展。火腿行可比粮行规模大很多，需要学习的知识技能也很多，因为业务多，所以经常会有钱庄的人来谈生意。也就是在这里，胡雪岩认识了银票，并对此产生了好奇，这薄薄的一张纸怎么就可以当银子用？从此胡雪岩开始学习一些和钱庄有关的知识技能，最终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一家钱庄工作。来到钱庄的胡雪岩依然做着最低级最琐碎的事情，但由于他做事不骄不躁，勤恳不藏奸，很快引起了钱庄老板的重视。按照钱庄规定，学徒5年满师才可以升为正式员工，而胡雪岩只做了4年学徒，就被老板破格提拔为跑街。因为诚实无欺，胡雪岩捡到银元交工，不因家贫而贪财。因为踏实肯干，胡雪岩工作起来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，他没有只顾自己利益，而是以大局为重，处处为钱庄的明天考虑。胡雪岩6年换了3个行当，对于每个行当他都诚实本分，不好高骛远，不好大喜功，始终保持稳重平和的心态。1848年，26岁的胡雪岩在出外办事时遇见了一个贵人。当时胡雪岩在一个茶馆歇脚，他看见一男子潦倒骆驼，面容憔悴，身上打补丁的青布长衣，一看就是骆驼江湖的可怜人。胡雪岩慧眼识人，他观察到男子虽然落魄，但相貌堂堂，举止儒雅，并非平庸之辈，倒像是个读书人。胡雪岩心生不解，于是主动过去跟他打招呼，我请你喝酒如何？谢谢，不必破费。男子淡淡回答。我下棋赢了2两银子，喝酒管够。胡雪岩继续邀请。有道是盛情难却，男子只好答应了胡雪岩。酒到半酣，胡雪岩突然问道，看你并非平庸之辈，何以落魄至此呢？男子叹道，做生意要本钱，做官也要本钱， 我没本钱又能如何？原来此人名叫王有龄，本是书香世家，父亲生前曾给他在官府捐了个官，后因家道中落，没有盘缠，所以一直没能去补阙。胡雪岩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略一思忖，便决定冒着丢饭碗的风险倾囊相助。于是他笑着对王有龄说：“这有何难？我能帮你，明天此地不见不散。”第二天，胡雪岩就筹集了500两银子交给王有龄。他笑着说：“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。”王有龄当场愣住了，心里一直在想：我们萍水相逢，他为何待我这样好？胡雪岩似乎看出了王有龄的心思，笑着说道：“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就是落魄的时候。我帮助你，何尝不是一种投资呢？他日你若飞黄腾达，还能忘了我吗？”话虽如此，但王有龄还是深受感动，他当即发誓：“他日我若出人头地，当与兄共享富贵。”后来，当两人再次相遇时，早已物是人非，而胡雪岩却必一消负。王有龄知道自己报恩的机会来了，于是他主动伸出援手，帮助胡雪岩筹备自己的钱庄。在王有龄的帮助下，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最后成了商界传奇。正所谓眼光不同，境界不同，结果也不同。胡雪岩的逆袭不只是因为他待人热诚，广结善缘，更源于他看人的眼光独到。正如胡雪岩自己所说：“如果你有一厢的眼光，你可以做一厢的生意；如果你有一线的眼光，你可以做一线的生意；如果你有天下的眼光，你可以做天下的生意。未来不迎，过往不恋，真正的智者大多懂得活好当下。”胡雪岩不只是低头赚钱，他还懂得抬头看路。虽然把钱庄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，但他并没有痴迷于金钱，也没有选择独善其身，而是真真正正地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。当时晚清政府腐败，又加上战乱不断，瘟疫蔓延，老百姓和士兵们的日子都过得很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55岁的胡雪岩创办了胡庆余堂，这是一间有道德的药店，宗旨只有简简单单8个字：不为赚钱，只为百姓。后来胡庆余堂秉承祖训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，时至今日已被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1875年，朝廷命左宗棠带兵收复新疆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可清廷早已入不敷出，根本筹不出打仗的军饷，这可愁坏了左宗棠。情急之下，他想起了富甲巨商胡雪岩。胡雪岩得知左宗棠困难后，义不容辞地接下这个任务。他说：“一切来自社会，最后还给社会。”就这样，胡雪岩先后6次和洋人谈判，并拿自己所有的商铺做抵押，最后借款成功，帮助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。胡雪岩富而不忘本，经商不忘国，堪为万世商人之楷模。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曾评价胡雪岩说：“智信二勇堪称华商，中华民族英雄的典范，而不仅是个有钱的商人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无论为国为民，胡雪岩都当得起英雄二字。”《菜根谭》里写道：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”人的一生不太可能只有一种状态，更有可能的是人生百态。有享受成功与胜利的高光时刻，便会有独自品尝挫折与失利的阴暗时光。1883年，胡雪岩在事业鼎盛时期，斥巨资大量囤积国内生丝，意在与洋人争夺生丝定价权，为中国商界争志气，不幸功败垂成，一生辉煌顷刻之间灰飞烟灭。胡雪岩坦然接受了失败，他并没有断尾而逃，更没有坑害客户，而是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胡雪岩面对这样的遭遇却说：“事情已经出了，着急也没有用，顶要紧的是自己不乱。”这时他的整个人格魅力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针对巨额欠款，胡雪岩列了一份清单，然后把自己所有家产都折成钱，把债一一还清。 在所有人都为他的遭遇感到惋惜时，胡雪岩却淡然说道：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，不输啥，不但不输，而且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。那一刻他显示出一种恢宏磅礴的气概，逆光而行，只剩背影，历经生活的起起落落，最后回归一抔尘土。纵观胡雪岩的一生，从放牛娃到打杂跑街，再到富甲天下，他始终不卑不亢，不骄不躁。他虽是一介商人，但却能看淡得失，没有被钱财乱了心智，没有被野心束缚手脚，而是用通透的处世智慧守住了自己原本的样子。贫而不躁，富而不骄，这便是胡雪岩带给我们的启示。好了，我是北辰，再次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十点读书，祝你晚安，我们明晚见。